柳湘莲出门正无所知，注意正无所知，不知道要到哪里去。生命碰到最大的震撼的时候，有一种彷徨，不晓得要怎么办、走出那个门以后，不晓得要往东走要往西走、有一种迷失，有一种彷徨，有一种茫然，昏昏暗暗，自想方才之事，原来尤三姐这样标致，这么漂亮，又这么刚烈，自悔不及、怎么后悔也来不及了。那正是正在走之间，看到薛蟠的小厮寻他来了。好，注意作者在写柳湘莲入梦，他其实做梦，可是这个时候他写的是一个非常超现实的手法，就是柳湘莲看到薛蟠的佣人来了，说请你到家里去，所以他就跟着那个小厮走了。然后到了湘莲只管出神，那个小厮就把他带到新房之中，你就会发现他要结婚了，他要跟尤三姐结婚了，他就被带进了新房，然后十分的整齐。忽然听到环佩叮当，就听到女人身上的佩剑叮叮当当走进来，尤三姐来了。好，你看他这种写法真惊人，因为他刚才看到尤三姐自杀，他刚才趴在尸首上哭，趴在棺材上哭，现在忽然被引进了一个新房，华丽的不得了的新房，然后听到环佩叮当，尤三姐从外面进来，手上捧着鸳鸯剑。我们记得鸳鸯剑其实已经还给柳湘莲，现在鸳鸯剑在柳湘莲手中，尤三姐捧着鸳鸯剑，一手捧着册子一卷，注意册子是《红楼梦》第五回看过的所有人的命运，手上带着一个生死簿，带着一把剑来，跟柳湘莲哭着说，妾痴情待君五年，说我痴情痴心等等等了你五年，那不齐君国冷心冷面，没有想到你真的是名不虚传，冷心冷面，那妾以死报此痴情。好，注意以死报此痴情，我是回报我自己的痴情，他并不是报答柳湘莲，柳湘莲跟他没有关系。特别注意这一段，就是刚才我们一直提到说，真正的深情是一个自我完成。他说：“妾以死报此痴情，今奉金幻仙子之命。”啊，就是第五回就有个金幻仙姑，金幻仙姑每天就拿着那个册子说谁又跟谁怎么样，谁又跟谁怎么样，就是要了前世的缘分。所以金幻仙子前往太虚幻境，修筑暗中所有一干情鬼，就是我们都是册子里的人。我们今生今世的爱恨都是前面的因果，所以今天死了其实就是了结了，把这个册子上可以涂抹的东西就涂抹掉了，就是一笔勾销掉所有前世的这个因果。说妾不忍一别，说我要走了，我舍不得，觉得这么长的因果今天要告别了，还是有一种舍不得，不忍一别，故因一会，所以我来跟你见一次面，从此再不能相见，说毕便走。从此再不能相见，说毕便走。湘莲不舍，舍不得，就赶快上前拉住问，尤三姐就说，来自晴天，去自晴地。就是柳湘莲问他说，你到哪里去？他说，我来自晴天，要往晴地。来自晴天，就是《红楼梦》里面一直在讲，换天换地换情深。这种其实情是一个空幻的东西，它势必最后有一个幻灭的结束。他说前生误被情惑，我们前生偶然的误被情惑，被情感所迷惑，今既此情而绝，就是知道了情的本质以后觉悟了。绝这个字是过去在迷梦当中，现在觉悟了，觉悟到情的幻灭性，所以此情而绝，与君两无干涉。特别注意这句话，《红楼梦》里面真正要讲的是这句话，与君两无干涉，再深的情最后都是分离的。所以《红楼梦》其实的确是受佛家的影响，就是佛家讲求不得有求不得的苦，爱别离有爱别离的苦，怨憎会有怨憎会的苦，所有的情感到最后是一个空的。那么下面写的极精彩，大家看到他忽然醒来了，一阵香风，这个尤三姐就无影无踪，湘莲就醒过来，醒过来睁开眼睛看，不在薛蟠家，没有薛家的小童，也没有新房，竟然是一座破庙。破庙旁边坐了一个跛脚的道士，还记得跛脚道士吗？小说一开始就是跛脚道士跟赖头和尚，我们提过说 道士跟和尚都是佛道中的人，他们是看到生命的透彻性的人。然后他在那边捕狮，就身上有很多的狮子跳蚤，然后在那边抓那个狮子。然后这个柳湘莲就问这个道士说，我在哪里，这是什么地方？道士就说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哪里，此系何方。那这个柳湘莲立刻就领悟了。所以我们看到柳湘莲听了不觉冷然如寒冰禁锢，就生命原来是一场空幻啊，全部都是一场空幻。所以就拿出雄剑啊，雌剑是刚才这个尤三姐自杀，她拿出雄剑就将万根烦恼丝一挥而尽，随那道士不知哪里去了。所以这是画面上非常美的一段，其实也就是宝玉后来的下场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尤三姐的下场跟柳湘莲的下场，其实已经影射着之后黛玉的下场跟宝玉的下场，就是在所有的情缘当中是一个这样的了结。所以如果拍成画面，我一直觉得这一段应该是非常美的，就是今天跟大家一起读的66回抽出来尤三姐跟柳湘莲这一段，美得不得了啊！它是一个画面上最漂亮的一段。那之后我们讲到67回68回就比较更痛苦，因为尤二姐不是刚烈的人，所以你知道那个一个自杀是自刎，一个是吞金，吞金是金子有重量，不断地把肠胃坠断以后慢慢死掉的，连死的方法都不一样。那个尤二姐的死是柔肠寸断，因为她要把肠子全部坠断以后这个生命才走掉。所以两个不同的死亡的描写啊，我们会在67回68回让大家看到王熙凤后来怎么去折磨这个尤二姐的部分。好，今天我们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。